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余瑞章。联邦参众两院在2019年2月通过难民医疗法案，总理莫里逊其后宣布重开圣诞岛离岸羁留中心。今集的时事百宝箱同大家回顾一下澳洲离岸羁留政策的历史。雪梨大学移民法律专家克罗克向 SBS 新闻表示，澳洲的离岸羁留政策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他说设立马鲁斯岛羁留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接收印尼东部西巴布亚省的难民。此外，在某程度上，澳洲是在越南战争之后就已经实施离岸羁留政策，在东南亚地区设置羁留中心，用来在澳洲境外审批移民申请，并且以有系统和有秩序的方式将他们安置。1992年，属于工党的前总理基廷首次提出针对非法逮捕移民的强制性羁留措施。时任移民部长汉德表示，政府希望发出明确的信息是，抵达澳洲境内并不代表能够正式移民澳洲和被容许进入澳洲这个社区。澳洲离岸羁留的政策在2011年引起全国以至全球的关注。在当年大选之前，一艘挪威货船坦帕号 MV Tampa 由海上救起了433名寻求庇护者，但是就被时任何华德政府阻止进入。经过几个星期的媒体报道和等待，澳洲政府派出海军船只将这一批寻求庇护者运到瑙鲁岛进行羁留和审批。其后时任总理何华德引入一项叫做太平洋解决方案 Pacific Solution 的措施，将所有坐船抵达澳洲的寻求庇护者羁留在瑙鲁和马鲁斯岛，并且审批他们的庇护申请。同时，当局亦在距离印尼350公里的一个澳洲领土圣诞岛 Christmas Island 设置另一个难民羁留中心，但是政府就将圣诞岛由澳洲的移民区入面剔除出来，意味着抵达当地的人士不能够申请难民身份。2007年，在何华德政府失去执政地位的时候，由印尼前往澳洲的难民船只数量出现急跌，而各个离岸羁留中心亦都已经再没有等待审批的难民。在另一方面，赢得总理地位的工党洛克文就废除了太平洋解决方案，并且承诺采取一个强硬但是公平的边境安全政策。时任移民部长艾云斯表示，是时候采取一个更加富有同情心的策略。他说工党不认为透过不人道的手段和以长期羁留惩罚非法入境者是一个有效或者文明的举动。不过随后几年，抵达澳洲的难民船只录得大幅上升。根据国会文件的记录，2007-08年度坐船抵达澳洲的寻求庇护者人数只是得25人，但是数字就在2009-10年度飙升至到超过5000人。格拉德在2010年推翻洛克文成为总理，并且与马来西亚达成一项难民交换协议，透过接收身处马来西亚难民营的4000名难民，来到换取马来西亚接收800名抵达澳洲的寻求庇护者，但是建议就遭到最高法院推翻。面对极大的政治压力和越来越多寻求庇护者抵境，格拉德在2012年宣布政府将会恢复离岸审批难民申请。2013年，重夺总理职位的洛克文就宣布，所有坐船抵达澳洲的寻求庇护者将永远不能够在澳洲定居。根据两党联盟的资料，工党洛克文和吉拉德的执政时期就有超过50000人抵达离岸羁留中心，亦都有至少1200人不幸堕海而浸死。艾保德在2013年成为总理之后，政府针对经由船只抵达的难民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并且实行主权边界行动 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 由时任移民部长莫里逊和其后接任的达顿确切执行。两党联盟政府采取零容忍的政策重点，采取船只遣返、离岸羁留和审批程序、永远不能够定居澳洲等等的政策，甚至严格控制有关难民抵达澳洲的信息。自此，抵达澳洲的船只数量录得下降。艾保德在2015年表示，政府得以挽救数以千计可能会在海上浸死的生命，这个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成功。 其后艾宝德的继任人前总理谭宝和莫里逊都是继续沿用这个政策。2016年时任总理谭宝公布一项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的难民安置协议，美国将会接收1250名在马鲁斯岛和鲁鲁岛的难民，而澳洲就将会安置中美洲难民作为交换条件。特朗普在2017年接任美国总统职位之后，曾经以愚蠢来到形容这项协议。在一段遭泄露的通话记录入面，上任之后第一次和谭宝进行电话通话的特朗普质问，这些前往美国的难民会不会令到2013年美国波士顿炸弹恐袭再次发生。但是特朗普最后都履行了协议入面的承诺，接收了超过500名难民。澳洲政府在2017年关闭马鲁斯岛离岸羁留中心，但是仍然有600名难民在当地的一个主要城镇洛伦高居住，而圣诞岛拘留中心亦都在2018年12月关闭。在艾宝德、谭宝和莫里逊的执政时期，坐船抵达的难民人数降至到大约1200人。不过回顾过去，雪梨大学移民法律专家克罗克表示，没有证据是指明离岸审批难民申请的措施得以成功阻止寻求庇护者来到澳洲。他说根据统计的数字，成功阻止船只前来澳洲的措施并不是离岸羁留政策，而是船只遣返的这个策略。虽然是这样说，仍然滞留在马鲁斯岛和鲁鲁岛的难民状况就依然继续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2014年马鲁斯岛羁留中心发生骚乱，一名来自伊朗的寻求庇护者巴拉蒂死亡。有消息其后指出，巴布亚新畿内亚当地民众、防暴警察甚至是羁留中心驻守的保安人员当时入侵羁留中心，并且殴打在羁留中心里面的难民。同样在2014年马鲁斯岛一名来自伊朗的24岁寻求庇护者卡扎伊身体不适，被转送到澳洲接受治疗，但是最终证实不治。死因报告揭露，若果他腿部所出现的细菌感染得到及早治疗，他本来应该可以避免一死。除此以外，媒体近年亦都不断刊登出长期被拘留在离岸羁留中心的儿童的相片，以及难民自杀的消息。移民法律专家克罗克说，大众越来越关注离岸羁留措施所造成的人道问题和经济成本。澳洲在离岸羁留所花费的公帑，较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兴建美墨边境围墙的所需成本，亦即是50亿美元，是更加高。虽然难民权益倡议团体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促成国会在2019年2月通过难民医疗转移法案，要求将被羁留在努鲁岛和马鲁斯岛的寻求庇护者转送到澳洲大陆进行健康或精神健康评估或者治疗，但是莫里逊两党联盟政府就随即宣布重新开启圣诞岛离岸羁留中心，并且指出目的是为了防范大量寻求庇护者透过乘搭船只涌入澳洲。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